以下是读经的时间，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46到62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可以举手，我们的司事会马上将圣经送上。路加福音第九章46到62节。路加福音第九章46到62节，打开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声的朗诵。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生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他们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从容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由我们的主任牧师田森杰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讲题是门徒跟随主的大道。我们有请田牧师。
首先呢，就谢谢大家的代祷、支持、鼓励。那么一件过人的好的事情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报告一下。因为花了大概4年多的时间呢，我呢上个礼拜终于我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这个考试委员答辩那现在是准博士，就是正等着毕业了我的论文呢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学校还可能颁个奖给我然后呢这个论文将会在国际发表。所以呢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参与，尤其是我们的有氧太极的运动，大家都在那里很努力的在为了自己的健康那么大家一起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做了这个国际的这个人体体能的测验的研究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很不简单，大家好像是只是来参加一个普通的运动，但是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报告呢在国际上呢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人体健康又透过运动，透过中国的太极武术这些运动带来这个健康的改变呢， 可以为全世界在医疗上面可以省很多的钱啊，因为呢，一个有效的运动呢是预防疾病最好的方法啊，所以呢，这也就是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呢啊，做研究也正好这个博士学位呢也顺便呢也完成了。那么昨天的义诊呢，我们也感谢主，也来了好多的人啊，更加感谢主的，我们去年12月17号。记不记得什么事情啊？哇，我们做的事情都忘了。哎呀，为了国语堂，我们要开到这个 City of Hope 去，因为那里很多讲国语的人，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教会基本上是以广东话为主的，最多的广东话弟兄姐妹，但是呢，都愿意啊为开展国语堂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呢就到了 City of Hope。我们呢做了这个音乐会，那么昨天呢就有一个老太太，她呢就是去了 City of Hope 的我们的音乐会，然后呢又收到了我们的义诊的资料，那可能是摊位了，她也去了啊，知道我们义诊的资料以后来了以后呢，她是讲广东话的。一坐下来，我就带他决志信主了，这是我们从去年12月17号到今天，我们呢又办音乐会，又办讲座啊，又办这个摊位啊，教会还有新年活动呢，现在是结的一个果子，很清楚的，所以就肯定了弟兄姐妹的努力，而且广东堂弟兄姐妹的付出。你想不到结的第一果子还是讲广东话的了，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讲国语的、讲普通话的朋友们，透过 CDO 会要过来的将会越来越多，那一定是啊。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要打好的基础。而且昨天在这个义诊的过程当中，还有个插曲，我昨天晚上数一数，哇，不简单呐！从来没有个教会在同一个时间有5个中医博士。啊，我是刚刚才拿到博士的，所以呢，昨天下午在这里有5个中医博士，啊，除了我和菲比两个博士啊，另外有3个博士呢，啊，他们来呢，当然他们不是来做义诊的哈，来做我的病人的，哈哈哈哈，但是他们在这里呢，经历到神很奇妙的作为，他们家里的人、亲戚朋友啊，在这里呢，听我讲见证。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把握时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义诊的目的就是要更多没有信主的人来，透过这医疗啊治疗的方法，我们把福音传给他，透过各种的方式啊。所以我昨天很高兴啊，数一数5个中医博士啊，如果其他的4个将来都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信徒和同工的话。哇，以后义诊呢，我们搞不好会更多的中医呢排队在这边要帮啊，要帮我们帮人看病。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这么多病人给他们看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啊，把握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还有神给我们的恩赐，上帝呢与我们同在啊。我自己在这个研究医学的这条道路，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神都开路，神都为你做了。所以呢，我好像是在打一场胜仗，打胜了又胜啊。所以我小学同学40多年了，他把我名字改了，你就叫圣杰吧啊，得胜的胜。你做什么都行，你有什么不会的？我说我还有很多东西不会啊，你会的我就可能不会啊啊！有些打仗，我们打完了以后打了一场胜仗，不要就停在那里，还要再继续向前面的目标继续打，胜了又胜啊！就是因为有得胜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不必害怕，主一定为我们开路啊！你只要依靠神，我们就必定成功。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再大的难题啊都可以解决，只要靠神的力量就可以解决，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个信心一定要很坚定啊。 那么昨天还有一个女士啊啊是佛教徒，她的癌症已经扩散，所以呢啊我特别一下来就帮她诊断，看完以后讲了一番鼓励的话，就看到她的笑脸，哇，开始愁眉苦脸的。我讲完一番话以后，哇，她就好开心啊啊，我就看到她有得救还有得到医治的盼望。虽然还没有时间啊再继续跟她讲福音，还有陪着病人在排队。所以呢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把握的机会。很多的人需要福音，需要神的爱，他们在愁苦的当中寻找答案。那神把这么好的恩典啊恩赐给了我们，我们不能够像这个啊芝麻汤圆摆在葫芦里面，摆在这个茶壶里面，怎么样倒不出来。今天基督徒啊很多恩赐，甚至呢财力物力人力什么都有，还有教会好多的机会，好多的这个资源，但是这些都是芝麻汤圆，全部摆在茶壶里头倒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会倒不出来吗？就是缺乏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大道，跟随主需要大道。哎，那么现在呢要跟大家温习一下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啊。你知道什么叫大道吗？这个中文字好简单哦，大小的大，道路的道，对不对啊？我们很快就想到哦，有星光大道，好莱坞的星光大道啊，我们走路的时候就走在大道上嘛。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我们说形容这个人很大道，什么意思？有没有听过用大道来形容一个人？可能就不太多了解了的，对不对？我们可能听到人说这个人很上道，什么意思啦？这个人很上道，就是说他这个人呢走在一个正路上，这上道，对不对？他终于上道了啊。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东西，什么叫上道，什么叫大道，这个人很大道，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呢就让大家温习一下啊，其实这个大道最早出的地方是老子的道德经第25章啊。那么这里说，有物混成，天天地生，极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哇，了不起啊。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惧其一焉。大家好像听我讲呢，不知道是讲哪一国的语言的啊。我是很喜欢读古文的啊。读古文，这是读圣经其乐无穷，读古文其乐无穷也。人呢，活在这个古人的智慧的这个眼光当中，可以了，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了，真的是满足啊，快乐呀。讲一讲吧，他说呢，有物混成，有个东西啊，那么是先天地一生，在天地没有造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寥兮，极兮，独立而不改，是非常的极少，非常的找不到的啊，是很独立的，但是它却不会改变，周行而不殆。它是不断的在运行的，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可以为天下母，所以是天下的最早的母亲，一开始它就已经在那里了。那么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那么勉强的来说它是什么呢？就是道。看老子《道德经》的道，道家的哲学思想，了不起啊。我们身为中国人，知道我们的祖先的这个道家的这个思想非常的不容易， 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哇，你看这个是很接近很接近了。那么他说我勉强说他是道，但是强为名啊，我们说再解释一下他这是什么呢，我们就说他是大啊，非常伟大，大到一个地步什么呢，大约是是呢，就是看不见了，去到哇，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啊，视约远，所以他大到呢不见了，然后呢去到很远，不见到很远的地方，但是虽然看不见了，去到很远的地方，但是视约反，远约反啊，这个大约是视约远，远约反什么？他又会回头，他走到好远看不见了，但是呢没多久的又看到他回来了，哇，这是周行而不殆。就是它不会停止的，不断的在运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对道的看法。于是他就说，在这个宇宙间有四样东西是大的。大的意思就是在这里说，非常的伟大了，非常重要了。道，道大，天大。刚才这个道已经是先天地而生的啊，伟大，重要。没有它，没有天地。再来，天大。天大不大？非常大，你看那天，哇，一望无际，今天科学家研究太空还找不到边际，对不对？大，地大啊，我们人在地上，这地很大啊，你能够把这地球能够走遍吗？没有人能够用他的双足踏遍整个地球，对不对？你航海，你在这个海面上每一个面积你的船都能走过吗？不可能，没有人能够踏遍全地，所以地大，但人亦大啊，说人也伟大。为什么？因为人就居其一焉啊，就是人为什么大？因为道大、天大、地大，而人就在这么三大之中顶天立地，人大。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知道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把人放在神所创造的这宇宙万有的中间，所以神来看人也是伟大的，因为人像神，人是上帝创造万有之中最爱自己到深处的，神爱世人，他爱我们到底，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出来的。这是道德经里面讲到的道跟大，大道最早出来了，对吧？还有没有啊？哎呀，不好意思啊，不是要考大家古文啊，考大家国文啊，那就是孔子很出名的一篇礼记，我就不知道大家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读过了，我就读过了啊。对啊，这非常的好，我们都要背的，还可以把它唱成歌的，大道至心也，天下为公啊，还有歌可以唱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其亲啊，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归，或物其器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是孔子儒家最出名的一篇啊，《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孙中山都有用毛笔写过这句话的啊，这个是我们身为中国人呢 啊必须要能够有机会的话呢，还是应该要思想一下，他讲的非常的有道理了。那么我们看到啊，老子呢讲到这宇宙天地啊，这个很宽很远，但是儒家孔子他把这伟大的这个大道他运用在人伦之中，讲到父母儿女人与人之间，讲到这个啊君臣啊，讲到国家国与家， 所以呢，他讲到伦理，讲到男女，讲到生活，讲到我们在人世间的运用，那么这个大道也就是大同，是天下为公之道，所以我们讲公道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呢，耶稣的道是什么道呢？耶稣的道就是这个大道，耶稣的道，大道，宇宙的老子的那一个道，进到我们在人伦之中，在生活当中，《论语》啊所讲到的这样子的道，神的道，主的道，就包含了这我们中国里面讲的这道的一切，这样我们就有概念了。好，所以呢，有了这样子的基础之下，我们来看看耶稣的门徒，我们要走的就是这个大道，不只是走这样的大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要成为一个大道的信徒。大道信徒，因为这个大道我们运用到在人格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就很抽象，不容易讲得清楚，形容得清楚从哲学上我可以讲得很远很大，但是我们要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弟兄姐妹侍奉当中，我们要讲这个大道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看耶稣所讲的，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今天大家所读的这段经文，有七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大道之徒谦卑如孩童。我们说一个人大道呢，绝对不是骄傲之道，这个人很骄傲，我们说骄傲的人会怎么样？得理不让人，只有我对你错，所有的事情都是只有听我的，这是骄傲的人。这种人绝对不会大道，因为怎么样？只有他没有你，他的心中无人，心中也不能容人，你明白吧？那么大道的人呢？你看这个人很大道是吧？谦卑之道，很简单的，一个人很谦卑，到哪一个场合，他不是只看自己，他要看到别人，想到别人，想到周围的人，会让别人，会让人，因为他谦卑。所以耶稣看到门徒在那边争大，谁最大，谁是老大，耶稣呢就把一个小孩子带来放在他们中间，然后呢叫这个小孩子呢站在自己的旁边，对他们说，凡接待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了。所以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耶稣要门徒像小孩子一样谦卑，你们要争谁为大，你们不必争了，谁也不会大，越争大的就越没有地位，你们当中谁要为大的，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这么谦卑，凡是谦卑如小孩子，那才是真正的大，这叫大道啊！小孩子谦卑卑微。第二点，大道之徒接待卑微者。所以耶稣把这小孩子摆在这里说，你们接待他就是接待我，不要因为这小孩子小幼稚，你们看不起他，不接待他。我告诉你们，你们能够接待一个卑微的人，就是接待我。哇，这就让门徒从一个只是看那一种高啊大呀富有啊权贵啊，那眼光转移到一个小孩子啊幼稚啊卑微的那个眼光上去，这就是大道之徒。我们的目光不能够摆在很势利啊，看这个人钱多，看这个人权大，看这个气出啊，我们就很羡慕的眼光去把我们的心拉走了，然后我们就想走那样的路。耶稣说，接待这个卑微的想小孩子的，接待我。所以呢，作为一个大道之徒，我们应该要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有谦卑的心在心中，不管富贵或是贫穷， 不管是有权位的还是没有权位的一个草民，一样的。所以耶稣呢，他只是教导我们，首先你心中要卑微谦卑，然后那一些比你卑微的低下的，你更要用爱心去接待他。因为耶稣说，你接待他就是接待我。这在基督教历史里面啊，经常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像我们的宣信博士就是这样啊，在纽约的时候，他到外面去带了好多街头的流浪汉，带了他们到教会来，教会人不欢迎，然后就骂这个宣信博士，我们请你来做我们的牧师，你们来牧养我们的，你是来牧养我们的，这些人又脏又臭，怎么可以来到教会里跟我们同坐呢？所以宣信就辞职了。你看到没有，就在外面办这个义诊的诊所，把这些流浪汉啊，有病的啦，让他们得到医治啊，做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然后慢慢慢慢，好多教会的信徒都起来响应，传扬福音，向街头这些啊穷困的人传福音，慢慢就后来变成宣道会了。所以现在我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人敢反对的，因为我现在做的就是当年我们宣信博士宣道会的创办人所做的事情，义诊布道，到处传扬福音，做传福音的训练，然后我们能够拆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教，宣教士在一些宣教工厂上有需要，我们带短宣队里去帮助他们，这是门徒的大道。大道就要着眼在那一些卑微的、穷困的、有需要的。我们不是锦上添花，我们乃是雪中送炭啊！那这个是耶稣在这边讲的，你们要接待卑微的人，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那一些啊，并不是很完整的，也不是很有教养的，没有很多学问的，或者呢品格不是很好的，很多瑕疵的，很多问题的，我们不能把他们拒绝在门外啊。你把他们拒绝门外，那么你所要邀请来的什么啊，都是很有钱的，穿的衣服很好的啊，很有学问的啊，都是呢，哎呀，这是啊，我奉承你，你奉承我的啊，不是说我们不接待这种人，也要，但是呢我们要平衡，不能够因为人的外貌我们就对人有偏心，而反倒我们人的常态呢是容易忽略那一些我们看不起的人，或者在这社会不被人接纳的人，这叫大道啊。目的也是一样啊，你现在在芝加哥的目的 Institute 啊，目的 Institute， 你知道目的他去教会的时候，在一间教会，他要加入教会成为会员，那个教会呢就开会，我们要开会决定我们接不接纳你做我们教会会员。为什么呢？因为穆迪啊，他是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人，他经常到街上去带人信主，然后把这些人都拉到教会来，然后教会阵阵大家都是穿得很干净很整洁，哇，高高在上。然后呢穆迪带了这么多人呢，这些没有学问的没有知识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衣着各方面很差的就来了教会，然后呢也要跟他一起呢要加入教会，还要带他们受洗，那呢申请要进入教会，教会根本就不要这一群人进来，觉得穆迪啊，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问题制造者，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啊，后来怎么样啊，穆迪不放弃，他继续带这些人进教会，然后呢啊，每一次要洗礼要申请要入会，他又在这邀请这个申请说我要加入成为你们的会员啊。那么他们就开会，我们还是要开会决定呢是不是要接纳你做我们的会员啊，请你不要介意啊，我们这个过程呢 是很漫长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停止带外面的人进来的话，我们就接纳你做我们的会员啦。你猜穆迪怎么讲啊？没有关系啊，因为从你们教会开始建立啊，一直到现在啊，耶稣一直想要进来也进不来。耶稣要进来都进不来啊，像你们这样。所以他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耶稣讲的话，你们接待这小孩子的一个就是接待我，所以你们不让我这个加入会成为会员，是因为你们不接待我，还有我带领那些人进来的教会这些人，那么就等于是耶稣一样，所以你们拒绝我们不让我们成为会员呢，也就是不让耶稣进来嘛，就是一样，所以耶稣想要进来也进不来。这个讲的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这里的话了，你们接待小子的一个就是接待我。第三，大道之徒不嫉妒能者。好啦，那么约翰呢又对耶稣讲一句话，问你个问题，夫子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哇，这约翰好厉害啊。约翰他认为他是耶稣的门徒，现在要来吧为基督教来把关，看到有一些人奉耶稣的名来赶鬼，但是呢不跟我们在一起，那不跟我们在一起呢那就不行了，我们要禁止他。耶稣怎么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哎，讲到这句话呀，真的是今天看到教会与教会之间大家彼此批评论断的，这是非常伤人心的事情。因为信仰或是习惯或是文化的不同，然后大家呢不能容忍对方。我感谢主，我过去这么多年推动布道做布道训练，很多地方请我都是几间教会不同宗派的，他们联合起来做街头布道的工作，做很多布道，请我去做布道训练，还有做布道工作。而且还有些地方因为请了我去了，本来两个教会不合的，他们联合在一起。我感谢主能够做使人和睦的人。今天教会之间为什么不和睦，信徒信徒之间不和睦，就是没有大道，不能够容人。容什么？容有才能的人，你比我有才干我就排挤你，谁有恩赐谁有才干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要攻击他，这是不对的。一个教会很热心传福音，然后我们就说啊，那一定是魔鬼在那边工作，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他不是你的宗派的，他可能没有跟你来往，但是他那边很热心为主工作，那也是神国的事情，为什么要批评人家呢？甚至禁止人家，那都是不对的。所以可见得啊，今天啊这个大道之徒啊是非常的缺乏。我希望我们罗省圣经宣道会，不管是国语堂、国粤语堂、英语堂，我们教会的信徒出来的是大道之徒，讲话做事行为待人处事就能够表现出这种大道出来。我告诉你，今天你到处去听到，不是这么多牧师会讲到这个大道之道的，对不对？因为有很多人连个道的定义都搞不清楚。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写这个道，所以这个道太重要。耶稣的道就是这大道，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信徒怎么能不大道呢？我们不大道的时候，我们的心胸就狭隘，就不能够容人，不能够容才。哎呀，你这个心这么狭窄，人家比你好一点比你强一点，你就嫉妒人家，你就排挤人家，你还配称为耶稣的门徒吗？是不是啊？我们要看到人有才干有恩赐比你强，我们要为他感谢主啊。他不理你，他不跟你合作，你也不能够阻止他，明白吧？你就只有为他祝福，那要大道啊，这就是大道啊。 只要他是来为主的，他不跟你合作没有问题啊。难道他不跟你合作你就要嫉妒他，你就要拦阻他，你就要攻击他了吗？那约翰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态啊。耶稣讲他了，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啊，看到没有？今天我们基督徒啊要有智慧啊，我们不只是啊人家在那奉主的名赶鬼啊，甚至不是基督徒啊，他们在那做好的事情，这些事情可以为我们福音来铺路的话，我们也要容忍呢，我们要容纳他们呢。像我两年前我们到关西去做布袋戏，你知道我们第一场就是在太和宫在庙的门口做布道福音布道戏啊，这叫做大道之道，成为历史了，荣耀归给神。但是你们不知道，你们短宣队还没到之前，我前两天就已经到关西镇了，已经跟他们的邻里邻长镇长乡长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谈过，那个庙的那个负责人来跟我谈过，他问我一个问题，你们的布袋戏里面有没有一句话是攻击我们佛教的啊？你们都不知道，我还要跟他好好的解释交谈，显出大道之风范，人家才把这个地庙的前面的地来空出来让我们演福音布袋戏，破天荒的。最后还要我还邀请他们把他们庙里面灯都给关了啊！你看这是在神面前的见证，这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走在大道上的时候，你的心是有大道能够容人的时候，神就给你敞开一个大门，没有人能够关，也没有人能够拦阻的。所以啊，弟兄姐妹记得不要有嫉妒的心，不能有忌财的心啊。有同工比你的恩赐强，神学比你念得多，口才比你好，不能够起嫉妒的心，你要为他感谢神。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我们要鼓励人都走在神的道上，都比你强，看周围人都比你强，你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会把你抬到很高了。神抬不抬也是神的事情，我们不是为了要很高居高位，这才是叫大道。第四点，大道之徒不能报复愚者。你看啊，这个彼得啊，这个我们看下去，这雅各说了，这些人不跟我们，不与我们跟从你，我们要禁止他。然后呢，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那么这使者呢，就是雅各、约翰啊，门徒。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为耶稣来预备开路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不接待耶稣啊。那么雅各和约翰呢，看见了就来跟耶稣说了，主啊，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下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吗？哇耶稣叫彼得啊，叫耶稣叫雅各约翰到撒玛利亚去，为他预备道路，为他安排地方，因为耶稣呢要经过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呢，雅各和约翰就去了。雅各约翰去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因为撒玛利亚不只是不再接待耶稣，所有犹太人不接待，因为他们跟犹太人不来往的。那么约翰和雅各就很气，回来就跟耶稣说，你看这些撒玛利亚人真是可恶啊，他们不接待你啊，啊，他们算什么？要不要我们吩咐？你看他说啊，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下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我请问你，约翰和雅各有没有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小信心？中信心？大有信心。他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下降下来， 他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像以利亚。换句话，他的信心是以利亚先知的信心。以利亚先知的信心是什么？呼风唤雨的信心。要祷告天闭塞不下雨就不下雨，要祷告下雨就下雨。这个约翰和雅各跟随耶稣时间不多，他的灵性长进，突飞猛进到一个地步，他的信心爆炸，炸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对耶稣说，你要不要我们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撒玛利亚城的人全部烧死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的门徒讲出来的话，恐怕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会听到有一些传道人这样讲话，也会听到有些信徒好像很有信心很有权柄也讲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糟糕了，这也就是教会不能够发展，也就是教会之间产生纷争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你有恩赐啊，你有信心啊，你有能力啊，没有爱心啊，没有大道啊。看别人愚蠢，看别人抵挡神，不接待神，我们就产生了仇恨的心，报复之心。他讲这个话里面虽然是很有信心，但是里面带着愤怒，带着报仇，带着审判。你看，我们吩咐火从上面降下来，凡不听神话的我们全部把它杀光，教会这些不读圣经的全部赶出去，我们叫圣经宣道会，不读圣经还可以来做我们教会会友吗？你这样子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呀，哎呀，你们的心是如何你们不知道。哎，耶稣呢面对这两个门徒，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啊，这就是耶稣他来这世界上的目的，也是要告诉门徒，你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心，一个报仇的心，一个愤怒的心，一个审判的心，一个自以为义的心。啊，那一些人无知愚蠢，不认识神，抵挡神，你用爱心来对待他们。因为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人的性命，所以第五点，大道之徒要有主的爱。你不只不要去审判人、论断人、责备人啊，运用权柄来捆绑人，你还要有爱心。什么样的爱心呢？从主耶稣那里来的爱心。主耶稣的爱心什么？舍己舍命，我是要来救人的性命啊，不是要来灭人的性命。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是别人的审判官啊，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去审判别人啊，你没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别人论断别人的。我们只能够说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他有这个问题，求主怜悯他，愿主怜悯，愿主怜悯啊，因为你怜悯人的你就受怜悯，你审判人的你就必被审判，论断人的就必被论断，明白这道理吧？所以如果我们用爱心来待人的话，这就叫大道。大道就是能够以爱待人，大道就能够饶恕人，而不是定人的罪。好，我们再看第六点。那么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哪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好，耶稣就提出跟随主的门徒的条件了，必须要大道。但是这个大道是一个什么道呢？孤独之道。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有洞啊，飞鸟有窝呀，什么意思啊？他们有家，他们有自己的地方。你要来跟随主，主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我也没有地方给你。你跟随我，你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孤独自处。所以第六点，大道之徒能够独身自处。独身自处什么意思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没有自己的地方，也就是没有自己，他只有神与他同在，不管在哪里，没有窝，没有洞，没有枕头，没有关系，有主的同在就是家，有主的同在就是天堂，对不对？大道之徒不求人的待遇，不求人给你一个窝，给你一个枕头，给你一个洞，呵呵，就是一个人也可以。我记得几年前去到纽约短宣的时候，他们接待我们啊，我一看啊，就知道了我应该睡在哪里了，就是把那个桌子，把我们的桌子拆了放在地上，铺一个床单，那就是我的床了。我是大会的讲员啊，他们预备的床啊房间啊，我让别的队员去住了，去睡了。我一点都没有埋怨。也尽量不讲，就是不讲。免得接待我的人他们觉得，哎呀，你怎么可以，没有问题啊。因为你跟随主，你就要成为大道之徒。大道之徒就是将好的，将比较舒服的让别人去享受。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有需要的人他们需要，就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去用。那自己呢，你身体力壮，我的脊椎骨又直又硬啊，有什么问题呢？讲不讲原无所谓啊，对不对？因为耶稣自己都说了，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是快快乐乐的睡在地上，哎，你明白吗？哎，毫无埋怨。然后到现在我讲这事情我还很快乐。啊，传道跟随主，你就要走在大道之上，不要为一些利益、生活、物质、肉身的享受，或是我要得到应有的权利。你看，狐狸有洞耶，飞鸟都有窝耶，我怎么可以就睡这样子的地方呢？你明白吧？啊，你要是跟随主，你灵性成长的话，不会计较这些事情。大道，我们要学习这个大道，太重要。大家都是有在这个大道上的时候，就不会有个人的冲突了，不会为一些芝麻绿豆小事情呢耿耿于怀，搞得大家都不快乐。这很重要。最后一点，大道之徒以神国为念啊，这里呢，又有人跟耶稣说啊，耶稣说跟从我来。那人说，容我先回家去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是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两个人要跟随耶稣，但是呢，他们都有条件，我要顾我家里的人。当然啦，家里人很重要啊，岂可不顾呢？保罗都说呢，一个人不照管好自己的家，岂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对不对？家很重要啊。那么为什么耶稣在这边讲的话好像说你不必顾家人，只要顾神的国就好了？大家有误解了。这里说呢，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他埋葬完父亲以后呢，还要去哭啊，啊，哭好几个月，哈哈，有好多这个传统的礼仪啊，他要遵守这样礼仪。但是跟随主是一个时间，是跟机会啊。耶稣说，不是不让你去埋葬你的父亲，但是你埋完葬以后呢，赶快要来跟随。但是你要遵守犹太教的那一些的规矩和传统，你失去了跟随主的机会。那就是你把人的规矩、人的传统、人的事情，把他的地位抬高到比神的国还要重要了。所以呢，大道之徒呢，是以神的国为念，你的先后次序是以神为首的。但是并不是说 你不尽孝道，没有说不让你去埋葬你的父亲，只是说很多的一些的礼仪，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传统，你如果重视那一些人的面子、人的传统、人的规矩，而比神的国还要大的时候，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了，你就不再走在这个大道上了，你再走在小道上，明白吧？我们很多时候就拘泥在那小道，就失去了大道。那所以另外一个人说啊，容我先辞去我的家人，家人就知道你要去就去了吗？你可能还要摆这个宴席，还要再宣告，还要做好多的一些的啊，这个应酬，然后告诉人我要先跟耶稣啦，这样子。耶稣不必啦，跟随我就跟随我，手扶着犁头向后看。什么叫手扶犁头向后看？我们的种田，扶着犁头的向前走的。你走的时候呢，你就看准方向，一步一步走就行了。如果说我走一走，回头看一下再走，你这犁头就会歪了。就好像你们煮汤啊，啊，炖汤怎么样？一下打开盖子看一看，哎，熟了没有？盖子在的，你干脆就不要盖盖子好了。煮汤不盖盖子会煮得好吗？不好啊，很快的汤就干掉了，对不对？但是你看着看着呢，你还要看一下，哎呦，我们摆好肉，哎呀，还看一下煮的对不对啊？你看那就完了，这就是等于是手扶着犁头。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又顾虑这个，又顾虑那个，要看这个，要看那里。我告诉你啊，你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大道是什么？信心之道。向前看，手扶着犁头向前走，凭着信心向前冲，为主的缘故，什么事情都能够承担得起来，不会呢顾这个顾那个，回头看那里看这里看，不专心不专一，那你就走在小道上，因为你的路就走歪了啊。这七样东西实在太重要，而且也实在合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大道之道。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从主的话语的吩咐，对于门徒的要求和教导，让我们看见一个大道之徒应该有的风范和榜样。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主忠心的门徒，而且是走在大道之上，而且是以大道为怀的这样子的心胸的信徒，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大大彰显。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